澳大利亚整个国家政府借债和国家 GDP 的比例相对来说比其他的 OECD country 都要低很多的，所以说澳洲政府没钱呢，只是说跟我们国家的历史数据来比，现在的债务是最高的时候。但其实呢，不能说国家缺钱，而且呢，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主要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嗯，那刚刚说了这个富裕，咱们不能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上。
澳大利亚其实在金融方面是很发达的，我们的资金池在全世界是第四名，因为我们有一个养老金的体系，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财富其实为什么是藏富于民的。澳大利亚呢有很多的财富是在养老金里边，还有呢悉尼和墨尔本房地产全世界都排在前10名，证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很有钱的，要不然我们房价也不会在全世界排在前10名里。还有一些地方呢，像澳大利亚的矿业，澳大利亚是全世界出口矿业最多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全世界的矿业集中募集资金的地方是在澳大利亚的国家交易所里。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澳洲的矿业是在走下坡路，或者说是比较停滞不前的。
澳洲其实这个从2000年到现在矿业一直是个发展期，但是真正矿业对澳大利亚经济有帮助的是矿业的建设期。就是矿业，如果我有一个矿在沙漠的中间，我们要把这矿运出来，我们得修路，我们得修铁路，还有建矿本身，这些都是
这些配套的
在本地完成的。
嗯，
所以呢这一块的经济其实对整个澳洲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推动。但是矿建好以后，你需要的人工和这个花费就会少很多。最近的这十几年，澳大利亚的经济帮助最大的是矿业建设这一块，但现在呢新投入的矿比较少了，只说矿建好了以后这些开始产出产品了，但是对本地的经济的影响就不像原来这么大，所以看起来澳洲的矿业好像是停滞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只是矿建好了开始往外产出产品再卖掉了已经。
嗯，它原来需要的那些配套设施不像以前需求那么大了。
对，像原来呢做 mining 的 services company 的收益是最好的，但现在 mining service 已经快没有了，因为矿业已经建好了以后就不需要 mining engineering， 也不需要这些做基础建设的人了，所以这一块的影响对经济冲击是最大的。而且我们的 mining company 呢，大部分都不是澳洲本地拥有的，大部分的股东呢可能是海外的股东，只是说对开发新矿可能稍微投资会下降。这个问题呢，在中国过去的30年的发展里面呢，中国主要是在发展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这个对铁和煤的需求很大，所以澳大利亚矿业呢主要投资是在铁和煤方面，用煤发电呢目前是成本最低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在炒新能源，但是真正的新能源发电呢还是靠政府补助才能去盈利的，煤矿呢是最便宜的发电方式，所以在短时间内很难有另外一种能源去换掉煤去发电。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煤还是全世界发电的一个支柱的，进入经济如果加速的话呢，它对电的需求是很大，目前最便宜的能发电的那就是煤了。但是矿业呢又不光是铁和煤，有稀有贵金属矿，比如金矿啦，比如矿啦，有很多的矿，现在呢可能只是在铁和煤方面事先的投资过大了，所以现在看起来矿业是在走下坡路。其实一些新兴的矿业，比如金矿，比如是天然气，比如说石油，这些矿业也都是在发展，只是说之前这个矿业本身是在进行调整的一个过程。所以澳洲的矿业储备资源还是很大的，而且还有很多的未勘探的矿。而且中国呢也不是唯一一个增长的国家，印度现在也是在高速增长，印度基础建设还是很落后的。所以如果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话呢，它对整个铁矿和煤矿和对稀有金属矿的需求量会加大。
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澳大利亚目前现有的资源来讲啊，就煤来讲还能够开采200年，
目前已经探明的储量是开采200年，还有很多的没有探明的储量。澳大利亚还有很多的 gas 正在勘探在开采，但是呢全世界需求量是在增大的，但是澳洲本地呢银行业对新开采的矿的支持呢比较差，所以导致很多探明储量以后呢很难开采，所以呢这方面是有一些停滞的。但是澳大利亚的探明储量是很大的在 gas 这一块。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出口 gas 的价钱反而比我们进口的还便宜呢？
这个可能要看不同的开采商签订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很多价格呢是在原来 gas 很便宜的时候签订的长期 supply 价格，已经有合约在，要看具体的 long term supply agreement 是怎么样，具体哪家开的矿。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人口非常少，地很大，然后呢我们的农业在全世界都是排得上的，出到的牛肉，出到的牛奶，全世界里的口碑都好。所以呢我们澳洲呢只说政府在前几年大力发展 矿里的时候呢，忘记了我们应该扶植我们的农业。中国和印度对这个牛肉、对蛋白质的需求会加大，对澳洲的农产品的需求也是会加大的。而且中国呢，有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生产成本比较高，但是我们的 quality 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比美国、比很多国家都要好。这个可能是我们还是没有开发出来的一块经济增长点，还包括澳洲的医疗。澳洲的医疗呢，也在全世界很多领域上面都是很领先的。现在呢，我们的很多客户呢，在看澳洲的这些医疗产业。我们很多客户对澳洲这边本地的癌症治疗中心啦、医疗中心啦，都有很大的兴趣。我们也在帮他们在寻找这样的资产。所以呢，这个服务也包括澳洲的养老产业，还有呢，像那个我们现在用的 WiFi 也是澳洲发明的。所以呢，澳洲创新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像这个国家还有旅游业，还有教育业。可能我们的经济呢，在过去的20年里面太依赖矿业，并没有帮助其他的 sector 发展。政府呢，可能在未来要把更多的产业资金的投入在这些行业里面，去帮助这些行业增长，让这些行业填补矿业的投资的损失。你也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想来澳大利亚生活？因为这里的环境、各方面的制度很人性化，吸引很多的高质量的海外移民过来。那高质量海外移民呢？他们移民到这个国家里以后呢，都需要去消费，都需要去经济做出贡献。悉尼原来08年之前呢，不能算是个国际化都市吧，只能算是澳大利亚最发达的城市。但现在慢慢悉尼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富裕阶层比较关注的地方。现在这个房价这么增长，也是因为原来卖的是澳大利亚本地市场，现在呢，悉尼已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买家都关注的市场。
所以你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澳洲的经济。
主要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跟这个人口红利有很大的关系。
嗯，
人口在增长的国家，那它经济一定是还是在增长。
嗯，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呢，有这么好的资源环境，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也都愿意住在这里。那你说这里不发展，怎么可能呢？